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安。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围绕在实验想上面。那今天上课的内容，除了把诚实论实验想的部分解说完毕，那我们也要顺便介绍清净道论里面对于实验想的解说。那首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。为什么要修实验想呢？因为欲界一切的苦都是从贪着饮食而产生。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欲界跟上层的色界、无色界的差别，在于欲界它有食欲和淫欲。那在欲界里面呢，这个从食欲呢，触发淫欲，然后再由淫欲呢引申其他各种烦恼，然后再由这些烦恼进而造作种种的不善业，因为这些不善业呢，最后感得苦报。所以在欲界，我们看他的这个烦恼跟他的这个烦恼引申苦报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呢，由于贪食而引申淫欲，由淫欲呢引申其他烦恼，由其他烦恼造作不善业，然后呢由不善业而受苦报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，所以我们追究它的源头呢，欲界苦的来源是来自于食欲，所以呢必须要修习实验想。第二个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世纪经，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了世纪经的内容，在这里再做一个简略的复习。世纪经里面提到说，世间有三种灾难，火灾、水灾、风灾。那这三种灾难呢，有他们所能达到的一个边际。以火灾来讲，它只能达到光阴天，光阴天在第二禅天，只能达到第二禅天光阴天的下层。水灾来讲的话，它只能达到这个第三禅天片净天以下。风灾来讲呢，它能达到第四禅天广果天以下。那接下来是以火灾作为例子，他说火灾快要开始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他都是行正法，修十善行。那有人得到正得第二禅，他就开始鼓励其他的地面上的一切众生，要大家一起修第二禅，然后能够将来投身到第二禅天。那我们提到说，这个时期呢，人呢非常的善良，所以呢大家也跟着就开始修习第二禅，所以呢命中之后都投身到第二禅天的光阴天。那包括地狱的众生呢，他罪业受报尽了之后，他再投身于人间，到了人间呢，他也跟着修习第二禅，所以呢最后命中了，他也可以投身光阴天。其他的像畜生啊、恶鬼、阿修罗，或者是欲界的天人，甚至呢第一禅天的梵天，这里的众生他们命中之后呢都是来到人间，在人间修第二禅，最后升光阴天。因此呢，这个从初禅天以下，乃至于这个欲界的五道的众生，六道的众生，通通都投身到光阴天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二禅天以下呢，就没有众生了，然后火灾开始产生。最后呢，这个地面上呢，万物呢，通通都死亡。过了非常非常久之后，开始有这个大黑云，然后呢，它开始降雨。这个雨呢，累积起来，可以到接触到光阴天的边缘。然后呢，有这个四种风开始吹起，把这个水吹散了，然后 在空中呢就形成的天宫。那最一开始形成的呢是观音天底下的梵天宫，然后开始从上而下逐次的由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宫形成，然后呢依序的往下，然后呢这个欲界形成的有在这个观音天的众生，他命中之后呢来到了欲界，但是他们刚来的时候他们是以化身的形式，他们不用吃实际的食物，他们是以欢喜为食，身上有光，然后可以飞行，非常的安乐，寿命非常的长。这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男女尊卑或者是名称。那在这时呢，地上呢开始有所谓的地水涌出，它的味道像醍醐一样，还有地味，它的味道呢像蜜一样。这些众生呢就用手呢去捧取尝尝它的味道，然后发现说这个味道很好，因此开始产生贪着，然后的不断的去食用这个地水地味，于是呢就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团食。团食就是用手去抓取的意思，其他的众生跟着效法，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吃这些食物了。然后呢因为开始服用这些物质这些食物，所以身上的光明呢开始就是消失，然后呢也不能飞行了。那他们的寿命很长，吃就是说对于地水地位吃的比较多的这些众生呢，他的色泽就变得粗脆，那如果是吃的少的呢，颜色呢仍然光润。这时候众生就开始产生比较的心理了，他会说我比你好你不如我，开始产生这样的比较心理。然后呢他们所食用的食物越来越粗，从地水地味，然后呢一直吃到地皮地肤，最后地面上开始长出了所谓自然的这些稻米，然后呢他们又开始食用它，身体就变得更粗重更丑了，开始有男女的形状。那有男女形之后呢开始行淫。那为了要行淫，所以必须要建筑这个遮蔽所，因此形成了屋舍。然后呢因为这个淫欲转真的缘故呢，所以众生之间呢开始形成夫妻的关系。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呢开始有所谓的城镇。那为了要取得食物的缘故，所以他们把土地做一个划分，哪些地方是我的，哪些地方是你的。然后呢耕作的所得呢自己收藏，可是有些人他除了收藏自己的这个耕作所得之外呢，他也偷盗别人的田谷，因此呢为了要维持社会秩序，所以呢开始他们决定说要推举这个一个统治者，由此呢开始产生社会阶级。所以呢世纪经他所要表达的陈时论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，众生的这些衰老呢都是从饮食产生的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众生是化身到人间来，身上有光明能够飞行，就是因为开始食用地面上的这些粗重的饮食之后呢失去了光明，失去了长寿，有老病死，社会上有为了这个食物呢有种种的纷争，为了解决纷争呢要做这个阶级划分，维持社会秩序，这些种种的衰老呢溯源它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贪着饮食上面。刚才讲到饮食有这么多的过患，那是不是呢应该用断食的方式来避免这些过患呢？在佛教的立场呢，以佛陀的经验来说，断食并不能够断除烦恼。佛陀指出呢，不能凭借着虚弱的身体来求无上之道，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思维食物的过患而谨慎的饮食，不以贪着之心来饮食。 所以在文章里面讲到呢，因思维而实用。那讲到这个因思维而实用，我找了一段阿含经里面的经文，在今天发的讲义最后一页，杂阿含经第564经，地点是在舍卫国。有一个比丘尼呢，他对于阿难生起了懒惰心，所以他派人告诉阿难说呢，他身体遇到病苦，希望阿难能够慈悲来这个探视他。所以阿难呢，在一天早晨就着衣持钵到比丘尼那里。比丘尼呢，看到阿难来了，他就露身体躺卧床上。阿难看到比丘尼呢，他就练摄诸根，收摄诸根，然后呢，转过身体，用背对着比丘尼。比丘尼看到呢，阿难呢收摄诸根，转身背对，他就觉得非常的惭愧，所以呢，他就起来穿了衣服，敷了坐具，出来迎接阿难，请阿难就坐，然后跟阿难顶礼，退住在另一边。这时候呢，阿难就为比丘尼说法，他说，像这样的身体是由污秽的食物所长养的，是由骄慢所长养的，是由爱所长养的，是由淫欲所长养的。依秽食所长养的呢，应该要断秽食；依于慢的呢，应该要断骄慢；依于爱呢，当断爱欲。什么叫做依于秽食，当断秽食？这就是指圣弟子他在吃的时候呢，他对于食物，他应当要思维而食，他没有这种贪乐的想法，没有骄慢的想法，没有这种模式，这种爱取把抓的这种想法，没有庄严色身的想法，而是为了维持色身的缘故，为了养活生命的缘故，为了治疗饥饿所引申的病的缘故，为了要摄受犯行的缘故，过去的种种感受呢消灭了，新的各种感受不升起。像这样的学习长养，若利若乐若处，都应该要这样的思维。就好像商人他用酥油膏来润滑他的车子，他没有懒惰想，没有骄慢想，没有谋事想，没有庄严想，这是为了运载的缘故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这个身上有疮的病人一样，他涂以酥油，他没有着乐想，没有骄慢想，没有谋事想，没有庄严想，这是为了要治疗病疮的缘故。像这样圣弟子思维而时，没有懒惰想，没有骄慢想，没有谋事想，没有庄严想，为了养活的生命的缘故，为了治疗饥渴所引申的疾病，为了犯行，过去的种种感受呢离开了，新的种种感受不升起，若利若乐若无罪处，安隐住。这个呢叫做依食断食。接下来解释依慢断慢。什么是依慢断慢呢？这是指圣弟子他听闻某个尊者的弟子已经灭尽了种种的有漏，而达到无漏心解脱，会解脱，现世自知作证，我身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这样听了之后呢，心里想着，那个圣弟子呢，他已经灭尽种种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我现在为什么不也灭尽种种有漏，为什么不自知不受后有呢？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能断尽种种的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 这个叫做依慢断慢。所以这一段是讲说呢，依于我慢来断除我慢，就是利用别人做得到我也做得到的心理来激励修行。接下来讲的是依爱断爱，这是指呢，圣弟子听说某个尊者的弟子灭尽种种有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然后呢思维说，为什么我也不灭尽种种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呢？他在那个时候能够断尽种种的有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这个叫做依爱断爱。无所行者能截断淫欲和合的桥梁。那这里所谓的依爱断爱呢，是指依于欲求而断除欲求。阿难这样说的时候，这个比丘尼他远离尘垢，得法眼镜。得法眼镜就是见道的意思，彻见四圣谛这个真理。比丘尼见法、得法、觉法、入法、度胡疑，不由于他，于正法律心得无畏。那后面还有一小段，我把它省略掉了。后面呢，就是说比丘尼跟阿难忏悔，然后呢，阿难就加勉比丘尼，为比丘尼再说其他的法，然后就这样子，这个经文就结束了。那这段经文里面呢，它我们讲说它有三个部分，一个呢是依时断时，一个是依慢断慢，一个是依爱断爱。那依时断时的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说要如何这个思维而食，并不是讲不吃了，而是思维然后饮食。怎么样思维呢？不是为了要就是说吃东西不是为了美味，不是为了要凸显自己的身份，所以食用高档的食物，不是呢把饮食当成是一种兴趣，当成是一种消遣娱乐，不是把饮食呢当成是要来庄严自己的色身，而是要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一个运作，为了要生存的缘故，为了要治疗疾病的缘故，为了要修行的缘故，以这样的方式思维来饮食，就可以断除对食欲的贪着。再来第二个部分呢，讲到依慢断慢，依爱断爱。在这里呢，就想要请同学思考一个问题：慢跟爱都算是烦恼吗？所以依慢断慢，依爱断爱，是依于烦恼而断烦恼吗？也就是说，烦恼能不能够用来对治烦恼？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解释，他说烦恼并不能对治烦恼，所以呢就要开始解释。那经文所讲的这个依慢断慢，依爱断爱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慢还有第一个爱并非烦恼。瑜伽师地论呢把它解释说，这个其实是善心加行，它是一个加行，善的加行。那第一个慢呢，它有这个高举，但是这个高举其实是勉励自己修行啊。虽然有这样的高举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，可是呢跟所谓的第二个慢这种骄慢烦恼并不一样。它其实的意思是在勉励自己修行，勉励自己也做得到。第二句呢，依爱断爱，这个依爱它是指希求，希求圣道。所以呢跟所谓的所断的这种烦恼之爱呢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慢作为烦恼它有高举相，高举自己，爱作为烦恼呢它是欲求。但是呢第一个慢跟第二个第一个慢跟第一个爱呢，慢虽然是高举，但是它是勉励自己修行，自己也做得到。那第一个爱呢，它不是希求这些世俗的东西，它是希求圣道。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说，这个并不是烦恼，而是善的加行。接下来讲实验想的思维方式。第一个 食物的体性是不净的，就算是极为美味的食物，它的结果都是不净的，因此应该厌离它们。所以第一点，它是以食物的结果来思维食物的厌恶性。那什么是食物的结果呢？讲到食物的结果，同学会想到什么？最后成为粪便嘛。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结果是一个直觉性的理解是这样。不过在清净道论里面，他说的比较复杂，所以呢，我将清净道论实验想的部分印出来给大家了。那请大家看第四页第八项。第八项讲的是要怎么样用食物的结果来观察食物的不净。这里说到饮食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消化，那它会产生身体身上的种种的污垢，像发毛爪齿。发毛爪齿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好像觉得这个不是什么污秽物啦，但是在印度的文化里面，凡是工作职业呢会接触到这种身体的这些物品的呢，算是不洁净的行业，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就沦为贱民阶级。比如说像洗衣服啊，或者是理发师啊，这些都是属于最底层的阶级所做的职业。食物得到消化呢，它会变成身体的这些不净的部分，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消化，它会变成种种疾病，这个是食的结果。那讲说这边讲到两种嘛，一个是产生身体的污垢，一个是就是说产生疾病。那在污垢里面呢，食物的结果不净最明显就是说它最后会变成身上的种种的分泌物，像汗啊、泪啊、鼻涕啊、尿啊以及排泄物。所以下面呢第九项接着提到以排泄来观察。他说吞下食物的时候是由一门，就是口这个地方啦，一门而入。排泄的时候呢就分好几个出口，像从眼睛呢有眼垢，耳朵呢有耳垢，由多门排泄出去。那吃的时候呢是和很多朋友啊家人啊一起吃，可是排泄的时候，当它成为大小便的时候，却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单独的把它排泄出去。他吃的时候呢是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，可是呢他在排泄的时候，他呢捏着鼻子，表情很痛苦，心生厌恶。在第一天的时候，虽然对食物懒惰贪爱迷恋的吃了下去，但是呢过了一夜到第二天，他便会不贪而憎恶厌嫌的把它排泄出去。所以古人说，真美的食物、饮物、硬食、软食，由口一门而入，由身上的九孔排出。真美的食物、饮物、硬食、软食，吃的时候是与许多亲朋好友们一起食用，排泄的时候只能够一个人单独孤独的去排泄。真美的食物、饮物、硬食、软食，吃的时候很开心，排泄的时候则非常的厌气，甚至还要捏住鼻子。真美的食物在肚子里面过了一夜变成臭物。所以要这样的依排泄去观察食物的可厌。第二个休息实验想的思维方式，这里提到洁净香美的饮食。那食物在呈现洁净相的时候，其实是不能利益身体的，它需要以牙齿咀嚼，用口水把它浸润，变成呕吐物的样子进入到胃中，才能够利益身体。 由此可知，食物是不净的。那这里的意思是说，饮食的目的是要利益身体，但是当食物呈现洁净相的时候，并不能利益身体。当食物呈现呕吐物这种不净相的时候，才能利益身体。由此可知呢，食物的真相是不净的。在清净道论中，这是以未消化的食物来思维食物的厌恶性。所以我们看讲义，另外一份讲义第四页第六项，以未消化观察。那清净道论里面的描述很生动，他说食物呢吃下去了，它储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在还没消化的期间，它所停留的地方很黑暗，好像带着各种臭湿的气味，像这样的一个风的通道，它是一个极臭极可厌恶的处所，也就是胃。它把今天昨天前天所吃的一切饮食集中在一起，上面有这个痰的膜，由生火的热力煮烧，然后升起的研磨气泡，现起非常可厌的状态，就好像在天气干旱炎热的时候，意外的下了一场密云骤雨，把草叶坏的一些席片、蛇尸、狗尸、人尸等，都集中到旃陀罗村门前的池塘中，由于太阳的热力所熏，然后产生了许多的研磨气泡。它应该这样的依未消化而观察食的可厌。所以呢，他这里说，我们胃里的食物就好像种种腐败的尸体，还有这些烂坏的植物聚集在一起一样，泡在水里，然后被这个太阳一照，冒出许多的泡泡来。借由这样的一个思维，可以断除对饮食的贪欲。这里提到旃陀罗，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，旃陀罗是种姓制度下面种姓制度里面最低下的阶级。首陀罗有分为洁净跟不洁净的两种，那这是属于不洁净的首陀罗，所以呢后来又成为一个潜藏的阶级，现在被称作叫做不可接触者。不可接触者呢，这代表说他们在社交生活上是被其他的种姓隔离的，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村落，他们不能和其他的种姓群居在一起，他们的村落必须和其他的种姓的村落呢保持一段距离。怎么样休息实验想呢？刚才讲到了第二点，那是观想食物在胃中的情况，好像许多尸体呢聚集在一起，各式各样的尸体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泡在水里，然后呢有这个热力蒸腾，所以呢起了中很多的泡沫，这样子去思维食物在胃中的状况。那接下来讲的是食物在口中的状况，就是说我们把食物吃下去之后呢，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的一个真相。吃下去之后呢，你把它咀嚼再把它吐出来，根本就不会想要再食用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，因为无知，所以我们以为说食物是美净的。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提到，所以我们现在跳过来看清净道论的部分，在第三页第三项，以受用来观察。他提到说，乞食完的比丘，他到村外的一个地方坐下来，如果他还没有伸手碰触这个钵里面的饭，看见有尊敬的比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德的人，他就要招待他们吃。但是如果已经用手碰触到食物了，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对那个人说请你吃。就是说吃东西的时候呢，要顾虑说，哎，是不是有人经过了，那是不是要招待他们，那万一碰到了不好意思。 然后呢，当他用手去捏拌饭食的时候，会有这个手汗，然后呢，把沾到食物上面，把这个干硬的食物呢变成湿嫩柔软的，然后因为捏拌呢而失去了原来的美劲的样子，变成一团，放到口里，然后又需要以下面的牙齿当作臼，上面的牙齿当作杵，把舌头当作手，这样子搅拌，这样子磨碎，然后这个口中的食物呢，就好像放在大狱中的犬食，以齿杵捣过了，又以舌头去拌转，混以舌尖上的这个口水，然后呢又混到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齿垢。那这里提到说这个齿垢呢是羊脂所不及擦去的，因为古时候的印度人呢，他是用这个某一种树枝来当成牙刷。那到了这一刹那，那个搅碎及混杂而失去的色香之美的食物，实在是已经达到了最厌恶的状况，就好像是狗它吐在这个狗浴中的东西相似。像这样的状况，因为眼睛没有看见，所以吞下去了。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思维食物的厌恶。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因为没有看到食物在口中的样子，所以吃得很开心。也许下次同学可以试试看啊。刚才有同学说他觉得实验想这种修法不善巧，好像没有人这样的修行，所以呢这同学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实验想到底是在倒次第中属于哪一个阶位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呢都觉得好像跟我们不太亲切的感觉。那对于实验想属于哪一个阶位呢，其实有两种说法。实验想的休息在倒次第中属于哪一个阶段，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实验想是属于见到位前的加行修法；第二种说法，实验想属于修道位所修，是初果恶果圣人为了断欲界贪而修。那大智度论呢，他主张第二种。我们想一下实想的顺序。我们现在讲到第四想，前面讲的是第一个无常想，第二个苦想，第三个无我想，第四个才是实验想。那这样的一个次第，它透露了什么呢？所以呢，大智度论它就解释说，前面的三想，依靠前面的三想呢，能够见到四圣谛，也就是见到。那前面三想已经讲，就是说它能够见到，那把实验想放在后面的话，它应该是属于见到之后，也就是修道阶位的修法。这个是大智度论的解释。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呢，他说实验想呢其实也是包含在生念处之中，但是对于初学生念处的人来讲，修实验想的功用不大。佛为了初果恶果圣人能够为了他们能够断除欲界贪，所以呢在这个无常想、苦想、无我想之后呢，接着说实验想。第四种思维方式就是思维为了饮食，人必须承受耕田啊、种种的劳役啊、积聚、守护等苦，然后因此造作无量的罪恶。就比如说像在耕田的时候啊，会伤害到土壤里面的生物。那古时候没有这种机械，必须要用牛只来耕作，所以呢就必须要鞭打牛只。那为了要积聚呢，或者是为了要守护这些财物，有可能会跟别人发生种种的争斗，产生呢两舌啊、恶口啊，或者是杀害、偷盗等等恶业。所以呢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混一口饭吃真的不容易。 真的啊，有时候想想，就是说，我们这么辛勤的工作啊，就是要去照顾这些需求。这些需求想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在表现在工作形式上的时候就不简单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把我们的生活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复杂。我们现在看第五项，思维实验想的方式。第五项呢，思维身上所有的不净物都是从饮食而来，如果没有饮食，怎么会有皮骨血肉粪这些不净物呢？那其实这一点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在清净道论里面，这个就是以食物的结果来思维食物的厌恶性。接下来第六项，思维众生由于贪着香味的缘故，堕于三恶道中，如厕所中的虫。那陈时润认为，为什么会投身成为厕所中的虫呢？这是因为贪着香味的缘故。再来第七项，如果能舍离食欲，则能得到大乐。这里的大乐呢，它是指证不还果，或者是说证入涅槃。所以第七项它讲的是修实验想的利益。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提到说，修实验想能够舍离食欲，能够舍离食欲就能够舍离五欲，能够舍离五欲就能够断五下分结。五下分结呢，是欲贪嗔恚身见戒取疑。那断五下分结就是证须陀洹果，对不起，阿那含果。那阿那含呢叫做不洹果，就是指说他不会再投身于欲界。所以我把这个因果关系在黑板上简单的画出来。第八点，思维为了取得食物而有农事等苦。在大智度论里面说，为了要吃饭呢，需要耕作，需要采收，采收之后需要去骨，把不好的米淘汰，然后呢洗涤，然后烹煮，需要花很多的功夫。为了吃一碗饭呢，需要流很多很多的汗。所以呢，要以上述的八种方式思维食物的不净和苦，这个就是实验想。所以我们把上述的八种呢，把它做一个综合整理。怎么思维呢？第一个就是食物的取得过程是苦啊，像前面讲到的，这个第四项啊，为了饮食必须要耕田啊，劳役啊，积聚守护，或者是说要第八项啊，有农事这些苦，所以取得的过程是苦。第二个，消化的过程是不净的，包括在口中啊，这种浓烂的样子，因为我们闭着嘴不知道，如果把它吐出来呢，就再也吃不下去了。或者在胃中呢，好像一堆的尸体的各种动物的尸体积聚在那里，泡在水里呢，然后用这种胃火来蒸腾。还有在肠中呢，它是呈现着粪便相，观察这个消化过程的不净。第三个呢是结果的不净，结果的不净就是说它是产生出我们身上的种种污垢，种种排泄物。第四个呢是思维食物的过患，比如说在第六点陈时润讲的，贪着这种美味呢，来世堕入恶道。第五个呢是思维远离贪食的利益，像第七点讲的，可以证阿那含果，不再投身于欲界。所以陈时润实验想的部分我们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清净道论。首先是实验想的语义，这里提到说食是取来的意思，其实这里呢它是在解释巴利文。 在巴利文或者是梵文，食物是阿哈勒 AHARA， 前面两个 A 是长音。那这个巴利文或梵文呢，它有拿来的意思，食物它有拿来的意思，所以这里是解释巴利文食物的含义。然后提到说有四种食，断食、促食、意思食、事食。那在这四种之中呢，食物是拿来，那到底是拿来什么东西？所以就断食来讲呢，它是拿来八种元素，这八种元素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色、香、味，还有滋养素。那促食拿来什么呢？它是拿来苦、乐、舍这三种感受。意思食是拿来什么呢？它拿来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有中的这种轮回。那事实是拿来什么呢？它拿来的是结身刹那的名色，名色就是五蕴嘛。那结身呢，就是指入胎的刹那。所以它来解释这个事实各是取来什么。所以断食呢是取来这个滋养，然后呢促食呢它牵涉到苦乐舍三受，意思食呢它是取来在三界中的轮回，事食呢它是取来在入胎刹那的五蕴。那在这事食中，断食有贪求的部位，促食有接触所缘的部位，意思食有这个感得后有的部位，事实呢它有这种结身投胎的部位。关于他们的部位，下面所讲的其实就是出于杂阿含经第373经。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说它是以自己儿子的肉来说明断食，然后呢以这个被剥皮的牛的譬喻来说明促食，以这个城镇旁边的大火坑的譬喻呢来说明意思时，以这个三百只利毛的譬喻呢说明事实。那怎么修，这里提到说用十一种方式来观察。那第一个呢就说在修之前，当然首先必须要向禅师学习禅修方法，然后呢对于禅师的所教呢一句也不忘失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对于种种断食用十种这种形象来做厌恶的观察。第一个是以行起，就是说从他住的地方到他去这个要行起的村庄这个过程，这些不净来思维。比如说他早上起床，然后做了一些洒扫的义务，然后呢登上这个禅修的位置，开始思维他的禅修主题，然后呢要准备去托钵。那他的这个住所呢，因为他现在要舍离这里嘛，他要离开这里呢，是没有人窥闹，具有远离之乐，然后呢他有树荫有水的清净清凉的地狱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他要先离开。他为了要获得饮食走向村落，由于就好像是野干，他走向这个弃尸的坟墓相似。野干呢，其实他旁边还要再加一个犬字旁，加上犬字旁念暗，野狗的意思。就是说呢，比丘他去托钵呢，他要觉得说这就像是野狗呢，他要离开清净的地方，跑到这个坟墓去找食物一样。然后呢从他离开他的这个床座，他踏上的这个地呢，这个地上有很多的灰尘，然后呢还有这种蜥蜴啊壁虎的粪便啊在这样子铺盖在地面上。然后呢他又要看到说楼上有这个修流，是指猫头鹰，有这些鸟粪有沾到，所以呢比这个楼下更厌恶。 然后呢，他走出去呢，又看到这个深房的庭院，有这由风吹来的落叶呀、枯草啊，还有这个人家的大小便。然后呢，因为下雨的缘故呢，有这个泥水，所以又比刚才的地方更厌恶。然后呢，走到了金舍外面，这个道路是比深房的庭院更为厌恶了。然后他礼拜了菩提树、塔庙，站在那里思维要去哪里行乞，他就没有办法再注意那个像珍珠所积极的塔庙，像一束孔雀的尾羽一样美丽的菩提树，以及具有天宫庄严的住所。他没有办法再去注意这些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处所，为了要获得饮食，必须去行乞，把这样的喜乐之处留在背后。从金舍出来之后呢，步行在村落的路上，必须见到这些树桩啊，以及荆棘之这样的路，然后呢，还有被大水冲坏的不平的路。他穿的内衣呢，好像在包裹着这个脓疮一样，他捆了腰带呢，好像扎着绷带一样，他缠的外衣呢，好像包着骸骨一样，他取出钵来，好像拿着药罐一样。他到了村口的时候，又要见到象尸啊、马尸啊、黄牛尸、水牛尸、人的尸、蛇的尸及狗尸等。在比如说像我去尼泊旅游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有路边会有水牛的尸体，因为体积很大，所以这种恶心的感觉是会比所谓的狗的尸体更为强烈。象尸我是没看到了，那就很可怕了。不但要看呢，那些坏尸的臭气扑鼻也得忍受。然后站在村门口时，为了要避免恶象和恶马的危险，又要眺望村内的道路。像我的经验呢，因为在尼泊尔的街道有很多的流浪牛，我们这边是流浪猫狗啊，他那边是流浪牛。那这个遇到这种流浪的这些牛呢，就要很小心，因为尼泊尔它有些巷道非常的窄小，那有时候迎面而来呢是一只大公牛。那实际上我们以为人多呢牛会回避我们，其实不是这样啊，它就走它的路，它一点都不管前面有很多人。那个时候我本来是好整以暇，我就在后面排队走，那发现说牛不让路呢，所有人呢瞬间呢，我就看到我前面的人一个一个跳开弹开，路太窄了，你若往这个旁边跳呢，你是跳到马路上给车撞啊。所以我那时候运气好，我旁边有店面，我是跳到店面里面，所有的人都惊慌的闪开，然后让这个水牛经过。所以走在路上呢，就像这个清净道论讲的，要避免恶象恶马的危险。现在是要避车啦，那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地方还要避牛。所以这样整个过程呢，从这个一离开床上呢，从地上的这些灰尘啊，这些壁虎蜥蜴的粪啊，到来到了这个村庄口，有这些种种的尸臭，这些厌恶的事物，为了要饮食呢，他必须要忍受这些，所以他要去这样的依行乞而观察食物的厌恶。所以这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当然现在讲的是这个比丘他获得食物的方式啊。那如果以居士来取得食物的过程，那更是辛苦啊，那整个过程那个苦相信大家都正在经历，或者是还在经历中，正在经历或者是已经经历了啦。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